全国超6000家门店，他们用这招化危为机。数字化创新专栏第004篇，文清扬，轮值主编，智勇值班编辑责编，清扬。第7080篇，深度好文，8718字，23分钟阅读。前言：数字化转型就是难而正确的事。2022年，最让你焦虑的一个词是什么？我猜很多人会说不确定性。无论是国际环境骤变、疫情反复，还是公司运转、个人工作，统统不确定。不确定性让我们恐惧，我们拼命想找到确定性，找到安全感。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告诉你，数字化和智能化是下一个最大的确定性，也是未来最大的机遇。传统企业如果不尽早拥抱这一次趋势，最终只能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逐步退出。正如查理芒格所说，即使你没有买一个新机器，你也为它在付钱了。笔记侠开通数字化创新专栏，专门搜集那些已经走上数字化道路，来自千行百业的公司，看看他们的转型过程，聊聊他们的经验教训，以期对你有所帮助。这一次我们采访了上美数智科技集团董事长兼 CEO 马应瑶先生，一起来看看酒店行业的数智化转型。上美数智科技集团是公认的国内十大酒店集团之一，旗下拥有经济型酒店、中档酒店、高端酒店、海外酒店等29个品牌，全国门店超6000家。旗下酒店在三四线城市的覆盖率达到了 100%， 五线城市覆盖率 90%， 下沉市场影响力排名第一，是当之无愧的小镇之王。毫无疑问，疫情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疫情也让上美数智不得不停下一路狂奔的发展势头，加快研发数字化系统，以期用智能化管理手段提升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这就是在一个维度上被破坏了，没有优势了，那就抗住压力上升，在另一个维度上赢得竞争。经过三年多的摸索和艰苦推进，数字化系统已经成为了上美数智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的架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未来的方向也更加清晰明确，这是面对逆境最好的结果，把危机变成了进一步发展的转机。比如联合涂鸦智能研发了智慧酒店平台，基于美团的数据和算力，结合上美数智几千家门店提炼出来的价格模型，实现了智能动态定价，联合腾讯云和企业微信的开放平台，建立了一种新的云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和业务逻辑的互通，帮助更多酒店品牌共建共享上美数智的数字化平台能力。业务方面，上美数智利用数字化工具寻求用户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根据需求推出新产品。比如他们利用 AI 经营管家，察觉到有些用户对睡眠的要求很高，他们就顺势推出了一款新房型沉睡房，满足了这部分用户的需求。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很不容易，马应瑶说要和加盟商一一沟通，说服他们转变观念，这个任务很艰巨，过程也很艰难。正是因为坚定的推动转型，现在管理层掌握的数据更多了，看到的面更广了，决策也更缜密了。现在是上美数智状态最好的时候，我管的事也越来越少，我只需要操心大事就行了。我们常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在这场数智化的大浪潮中，及时转型就是最正确的事。同时它又很难，但是难才有价值，难是为了让你和别人区别开，难事做成了，其他的事也就变得不那么难了。数字化转型请尽早开始。以下是采访的具体内容。一、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核心之一。笔记侠在今年，上美数智通过去集团化的方式拆分成了七家公司，原先的四大事业部升级成了独立的公司。请问这个改变是基于对哪一方面的思考？马应瑶，酒店的第一个阶段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说白了就是一个性价比时代。性价比的时代里，往往输出一两款标准化产品就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现在明显看到，不管是经济型酒店、中档酒店、四星级、五星级酒店，供给都是有点过剩的，市场比较饱和。同质化产品不是今后我们要追求的方向了，我们要向用户和市场提供更加差异化的产品，对应的，我们的组织结构就要进行调整。如果组织是一个金字塔状、中央集权式的事业部架构的话，虽然我们所有的品牌名字不同，但它很容易变得内容趋同、风格趋同。所以我们把每一个事业部拆成一家公司，让它独立去发展，具备自身独特的风格。我们还成立了华中总部和西南总部两家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深入挖掘，与当地的文化做深度融合。 笔记侠，在拆分的过程中，数字化技术有什么帮助吗？马英瑶，有的。如果要实现酒店风格的差异化、个性化，那就必须要保持中台和后台的标准化。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后台的标准化体系支持，酒店风格的个性化是无法实现的。过去我们是把标准化的品牌当作核心竞争力，现在我们把数字化系统当作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这样说？过去尚美数字在三四线城市管理的酒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单店规模比较小，平均的单店规模在50间客房，当然这是经济型酒店的规模。这样的小型酒店以后对人的依赖程度要变低，对系统的依赖程度要变高，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店长专业管理人才去管理这些小酒店。基于这种考量，尚美数字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前就比较看重数字化工具，现在我们更是利用好了这些系统，让不同的酒店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特点。是怎样的个性化、多元化呢？我举个例子，比如上面提到的四大事业部，就是定位不同风格的酒店。蓝欧定位高端艺术商旅酒店，因此我们会严格按照高星级酒店的标准去做配套和设计。尚客优品定位中端商务茶文化酒店，我们就在设计中更多的融入了与当地茶文化相关的特色。此外还有百变客房，包括电竞房、影音房、智能房等等，这就是结合了市场趋势和用户需求，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收益。笔记侠，也就是尚美数字在疫情之前就使用了数字化的工具管理公司的业务。马英瑶，应该说在疫情之前做了一些准备，疫情这三年中做了很多移动化的应用，比如员工卖会员卡，以前是加盟商从总部采购1000张会员卡回去，然后他下发给员工，员工每卖一张可以分到提成。现在我们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做了一个叫做超级前台的系统，它和员工的企业微信链接，当员工每销售一张会员卡或者接待一个客户的时候，这个订单就会立刻计入他个人的业绩里，实现了员工每卖一张会员卡能够实时把这笔奖金计入到他个人账户里面，他当天就可以提现。这是我们在移动数字化管理工具上的一个重要的表现。笔记侠，您说数字化是尚美数字未来发展的核心之一，是基于什么样的观察得出了这个结论？马英瑶，前面说到连锁酒店的未来应该是非常多元化的，它不像现在这样几家独大。既然未来的酒店品牌是非常多样化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搭建这套系统呢？因为我们想帮助一些小型的连锁酒店搭建数字化经营能力。大家都说数字化技术很好，所以我专门成立了一家新公司研发这套系统，不仅我们自己使用，还要面向所有的中小规模的连锁酒店敞开供他们使用，只要他们加入我们的系统里来就可以。我们以后可能走一条很独特的路，就是与众多的中小型连锁酒店一起，让用户享受到几百个有个性、有差异、有特色的酒店，这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二、数字化转型解决了哪些痛点？笔记侠，疫情之前大多数企业可能认为数字化转型可有可无，是很久以后再想的事，但疫情真是给很多企业上了活生生的一课。有一些传统企业不做电商、不做数字化的转型，增长就会一直受到限制。疫情之后的这三年，尚美数字的数字化发展特别快，是疫情加快了公司的数字化进程吗？具体改变了哪几方面？马英瑶，当然是的。疫情之前，酒店行业处在一个狂速增长的阶段，在2019年，我相信所有的大型酒店集团都取得了一个非常骄傲的成绩，发展得非常好，所有的精力和资源也都投放在发展上面。但是疫情来了，疫情带来了什么？疫情带来了强制性要求每一家企业停下发展的速度，开始认真的练内功。疫情对于我们这些大型酒店集团来说也算是一次机遇，它让我们不得不减缓发展速度，也因此更加关注在管理上的效率和品质。尚美数字的改变主要有三点，所谓整个酒店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无外乎就是要实现经营效率的提升。第一就是智能定价。为什么？过去生意非常好的时候，我们面向全国统一定价，以不变应万变，唯一有变化的地方就是定一个比较远期的假期房价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每一家公司每天都要动态定价，不断完善系统，因为只有每天动态定价才能够让房间的收益最大化。第二个是智慧管理，提升了管理的效率。过去生意很好的时候，我们招8个人、10个人、15个人都可以，如今受到疫情影响，如果我们还是使用这样高的人力成本的话， 就难以盈利了。所以第二步，数字化转型实际上是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多种工具的应用降低人效比。第三个是用户体验的维护，员工少了，但是用户得到的体验保持不变，甚至还提升了。比如我们推出了无感入住、机器人送物等等。对用户来说，只需要在客房里说出自己的需求，我们的中控屏接收到客人的指示，就会通过大数据自动实现前台客房住客需求闭环，这对用户而言变得更便利了。笔记侠，上美数字做数字化转型，首先进行的转变是什么？马英瑶，首先，我们在前台的管理和服务上做了最大的转变。过去的链条很长，从总部到省区、城区，再到店长、前台，最后到客人。以前我们以店为单元来经营一家酒店，后来发现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就要转化为以人为单元来经营。现在我们给每一个前台的员工匹配了账号，他们会基于会员关系一对一创造价值，然后获得奖金和分成，于是就变成了中央直接对前台，前台直接对客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从过去的管店变成了管人，这个改变穿透了过去连锁酒店的管理体系，同时我们对数据的敏感度也变得更高了。笔记侠，为什么首先想到对前台系统进行改变？解决了什么痛点？马英瑶，从酒店的经营上来讲，经营连锁酒店最主要的是做会员，这是一个会员经济，会员越多生意越好，复购率越高，所以我们想先解决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会员。过去受到金字塔架构的影响，发展会员是一种行政命令型、考核型的任务，这样非常被动，发展也不好。转型之后，员工每卖一张会员卡都能得到及时的鼓励和奖励，这样就大幅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最终结果是，在所有的数据都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后，会员的发展比去年翻了一番。一个管理系统，如果它不是以人的自我激励为主，就会变成很多考核，比如对服务态度、客户投诉、发展会员等方方面面的考核，往往是公司疲于考核，员工也疲于应付。笔记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是在数字化转型中得到了解决的？马英瑶，第一点，不仅仅是对我们一家，对整个酒店行业都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开酒店的房间不再受限制。通常来讲，开一家酒店，如果成本在营收中的占比超过了 12%， 酒店的盈利模型就会出问题。酒店是重运营行业，人工成本占比很大，为了降低这个比重，客房数量一般不能少于40间，否则人工成本过高，酒店就很难盈利了。所以要开一家酒店，通常是不能少于40间房的，而40间以下的小酒店就不叫酒店了，叫家庭旅馆。家庭旅馆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无法得到保证，他们很少能做大，做成连锁。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解决不了，但是有了数字化的工具以后，甚至一间房也可以开酒店。为什么？第一，解决了房间受限的问题。现在你不必找一个2000平方米的房子才能开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第二，零经验也能开酒店。过去开酒店必须要找到专业的店长、前台服务员等专业人员，比如一个专业的酒店店长，他要制定房价、确定营销策略、培训员工等，现在这些工作 AI 智能管家就可以搞定了，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专业人员了，一个大学生也可以开酒店。第三点，用户体验更好了。用户决定订房间，直接在手机 APP 上预订，也就三秒钟，然后也不用去前台登记，也不用去拿钥匙和房卡，直接去房间就可以，特别便利。再具体来讲是这样，当我们有了一整套的数字化系统后，会员在 APP 上预订房间，到店后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办理入住，前台有授权的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脸识别就能打开酒店的大门，然后到了房间，通过数字密码、刷身份证、刷人脸、用手机等等这几种方式都可以打开房门，这就实现了无人预订和无人入住。所以数字化工具在企业管理、自主经营及用户体验三方面都做了全流程优化，并实现了三方闭环，这是一个进步。三、数字化工具帮助产品研发。笔记侠，目前酒店正在使用的一些数字化工具是购买第三方的软件呢，还是自己研发的？马英瑶，软件上面几乎都是自己研发的，在硬件上面有一些代工，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开发工具。笔记侠，哪项数字化工具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马英瑶，这个很难区分，我们这是一个整体的大的系统，包括软件和硬件相互配合， 从外部看，就是客户从预订到离店的一整套流程。这个体验是一个空间场景，不是某个或者某几个软件的功劳。笔记侠，现在酒店行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吗？马英瑶，一些连锁酒店集团刚刚开始做，小的酒店就完全没有开始做。笔记侠，在零售行业，新产品的研发就是研发一种新口味的零食或者新形象的玩偶。酒店行业的新产品研发一般是指什么？马英瑶，酒店最核心的体验是客房。客房从功能上大概分为四个重要的部分，即洗浴、睡眠、娱乐和商务及休闲区域。产品研发无外乎第一，从美学上要提升；第二，从材料上提升；第三，对客房四个区域的功能提升。每一个客房产品研发之后，我们要看它的参数，比如洗澡舒不舒服、睡觉舒不舒服、电视机的功能多不多、商务区的体验好不好。笔记侠，反馈数据如何搜集？马英瑶，一个好产品发布出来了，首先加盟商喜欢吗？他特别愿意签合同吗？其次，同样投资7万元一间客房，过去卖150元，现在卖180元，出租率下滑了吗？没下滑，就说明客户喜欢这个房间；下滑，说明新产品是失败的。如果有网上评分的话，评分也能给出反馈。笔记侠，新产品的研发，数字化工具有起到作用吗？马英瑶，我举一个例子，在研发客房产品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经营管家搜集到的数据发现，投诉最多的是隔音问题。有些客户对睡眠和静音的要求非常高。基于这个发现，我们研发了一款新的房型沉睡房。这种房间的墙壁更结实，比较隔音。房间里放一个榻榻米，一个淋浴房，家具和电视机等等都不放，省下来的钱用在配备更高质量的床品和洗漱工具上。客户对此也很满意。这就是我们经过常年的数据积累，用数字化的工具计算推演出来的一个新房型。第二个是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智能定价。过去，酒店的房间价格是提前一年就排好了，价格和市场没有太大的关联。现在我们和美团合作，把我们自己的数据叠加在美团的数据上，每天的房价是动态定价，也就是说，酒店房间的价格每天都在变。我们通过智能定价系统，使酒店的收入提升了 5% 左右。笔记侠，房间价格是在数字化系统给出了方案之后，我们进行调整吗？马英瑶，是系统自动决策，在触发了一定条件之后，系统自动调价。四，转型中的一些艰难之处。笔记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要求管理者要有一定的变革领导力。尚美数字在最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时候，有什么阻力吗？马英瑶，酒店行业应该是最古老的 O2O。50年前在欧洲订酒店，就是你打电话过去，然后信用卡扣款，你到前台，直接入住。所以，酒店行业本身在数字化上走得比较靠前。我们的数字化升级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笔记侠，尚美数字是从哪一年真正开始数字化转型的？马英瑶，在2020年，笔记侠投入了多少资源？马英瑶，具体数字不方便说太多，但起码比过去增加了3倍的投入。笔记侠，转型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马英瑶，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抗拒改变工作习惯。第一个，我们是加盟酒店，有很多加盟商。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一部分资金流，因为我们要及时的把钱发到员工手上，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加盟商就会有一些顾虑。第二个，我们投放的数字化工具，它的研发费用很贵。过去，酒店使用的可能是传统的 PMS 系统。我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 PMS。它是一个业务管理系统，既能管运营，又能管客户关系，还能管财务。但是这个系统偏向于手动，比如客人前台登记、录入信息，同时分配房间，需要店长通过这个系统手动操作，效率比较低。对应的 PMS 系统每个月花几百块钱的维护费就可以了，成本很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数字化系统，这个数字化系统它是有数据库的，它是用云计算的，它还需要机房，这时候成本上升了起码5倍左右。过去加盟商付500元的系统维护费，现在我们用的是 AI 经营管家，它的系统维护费是2000元到3000元，这就比之前翻了4到5倍。加盟商会觉得我们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被多收了一笔钱？他们不理解，就会非常抗拒。我们要一家一家去沟通，去说服，督促他们接受这件事，完成从传统酒店到智能化酒店的转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工作也非常艰巨。笔记侠， 理解您的心情，我说一个小故事。微软做过向移动互联网的转型，过程也是非常艰难。微软的年度业绩评比和汇报会用到海量的电子文档和纸质文件。萨提亚做了 CEO 之后，要求全公司用 OneNote 做汇报，但是全公司的人都习惯了用 PPT 和 Excel， 对于萨提亚的这个指令都不执行。最后萨提亚想了一个办法，开会他只看 OneNote， 员工只要不是用 OneNote 给他汇报，他就不听，让员工重新做。像微软这种大公司，他们也是非常艰难的在推动着转型。刚刚您说加盟商很难接受，那员工呢？马英瑶对员工实际上做了一部分更新。过去总部发布一个营销任务，就是把这个任务层层传递下去，然后对员工进行培训检查，这是传统酒店管理公司的固定动作。现在这套系统是实时响应，每一个客人的变化都会在系统里实时显示，这就要求员工要提高自己立即响应的能力。过去我们排个计划，比如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然后大家按照这个计划开开会，培训培训，检查检查，就是执行了这一个季度的管理工作。现在每天的数据都是实时传到总部这里来，总部要根据这些数据做出一些更新的办法。比如我们现在有各个区域的热力图，如果一个酒店当日的出租率出现了下滑，我们当日就会采取措施。过去不是这样，过去是一个月之后大家做一下月度汇报，讲一讲上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在现在来看不可能，现在必须是立即响应，这对于员工的工作习惯产生了比较大的挑战。还有一点，现在我们所有的项目都会在企业微信里建立一个共享文档，每天在共享文档里更新这些数据。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都喜欢做 PPT 汇报或者拉群讨论工作，现在我们要求所有项目必须在企业微信的共享文档里面完成。如果有新人加入，他通过共享文档就知道过去所有工作的处理过程涉及哪些人等等，这些都是有留痕的。我们的管理工具也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现在变成了共享文档的办法，而不是过去那种上传下达和拉群讨论了。笔记侠，员工在使用这些数字化工具之前，我们有培训吗？马英瑶，是的，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培训员工，因为这种转变是必须要做的。我再具体谈一下刚刚说的办公方式的转变。过去传统企业的汇报模式是人对人，每个部门做好每个部门的汇报总结，再单独给领导汇报。现在数字化时代对员工协作能力的要求提高了，传统的汇报模式不适用了，所以我们开启了共享办公的模式。共享办公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所有人的工作都实现了在线化，在线化办公能够快速让大家了解一个项目从准备修改到最后落地的整个过程，员工就算不了解这个项目，他也能及时了解项目信息，在需要后续讨论的时候快速进入状态。这是数字化时代的一种新办公形式，提高了大家的工作效率。笔记侠，工作效率提高了，那在人力这块是不是有所节省？马英瑶，对，从2020年到现在，人力资源部减了一半的人，整个集团减了 20% 的人。笔记侠，因为有了数字化工具的加持，即使员工少了，公司的运转也和往常一样吧？马英瑶，对，从我们内部来讲，现在是我们状态最好的时候。第一，我们去掉了很多冗余无效的人员。第二，我们的核心业务管理得更精准更好了。第三，酒店的品质和经营效率都得到一些大幅的提升，这是实实在在的，有非常坚定的一些数据可以证明的结果。我们这三年下来得到了一个大踏步的进展，我感觉非常开心。笔记侠，疫情对有些公司来言是一场灾难，对另一些公司而言就是一次修炼内功的好机会。马英瑶，是的，疫情对于旅游行业来说是一场很大的灾难。整体而言，我们的业绩跌了 30%-40% 左右，但公司的管理效率、用户体验等方面真的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笔记侠，恭喜，成功把危机变成转机。五，对领导力的重新思考。笔记侠，数字化转型不单单对公司的发展有很大的助力，对员工个人能力上有什么帮助吗？马英瑶，我说一个点，酒店行业是一个传统行业，团队的协作能力是比较弱的，像微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协作能力很强，这是由他们的工作习惯、公司文化决定的。通过这一波数字化转型，包含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我觉得不仅仅酒店行业，其他传统行业的人也真正学会了共同协作式的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笔记侠，在数字化转型中对管理者这个角色有什么新思考吗？ 马英瑶，由于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管理层掌握的数据更加齐全和完整，那么在决策的时候，他们也看得更加宏观，决策更加缜密了。公司很多人认为我的决策更好，不是我更聪明，而是我掌握的信息更多。他们决策的时候不健全或者不完整，是因为掌握的数据少。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掌握信息非常充沛完整，甚至他们比我更深入到前线。这个对我而言也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管的事越来越少了，在业务上几乎没有需要我决定的东西了。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会，会上有一个部门主管，他在过去讲的时候我总是不满意，但在这次会上听完他的汇报我很满意。从那以后，他在会上说完，我通常都会加一句，我没有补充的了，你说的非常好。他觉得非常开心，我也非常开心。过去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而是他掌握的数据太少。笔记侠，所以数据多了之后，管理者看到的面更广了，决策效率也更高了。马英瑶，是的，我只需要有更好的战略判断，有更好的创新性想法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看具体某一家店、某一个区域如何发展了。笔记侠，这就变成了真正的领导者只管大事。笔记侠的员工上下班打卡、请假外出的审批、每周的工作报告、项目协作等等，都是在飞书上进行。尚美数智有没有进行这种办公的线上化？马英瑶，我们用的是企业微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方便我们加客户和客户进行沟通。笔记侠，数智化工具对公司整体业务有多少贡献？马英瑶，从降低成本和增长效益来讲，起码带来了 30% 的价值贡献。笔记侠，之后还会在哪些方面进行部署数智化呢？马英瑶，就是刚刚说的，我们最大的战略就是让整个数智化系统更加成熟，然后向全行业推广，帮助所有的小酒店、小旅馆实现数智化转型。纯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下一个十年，数智化的创新将来自千行百业。在酒店行业，尚美数智通过数智化转型，帮助酒店提升了 30% 的效益，而其他行业也存在这样的机会。为此，笔记侠联动 InfoQ 在中国信通院 AT 企业数字化发展共建共享平台的指导下，发起了2022中国企业数字化创新 TOP50 榜单，希望通过包扬传播数字化创新的优秀案例，发现代表未来的高成长型数字化创新企业，助力中国商业领域转型升级。欢迎扫码报名，分享、点赞、再看，三连三连。